欢迎收听《古言权谋大作·帝业黄图》同名有声小说，作者佩离，演播八月，第111集。威农大感无奈，
我这也是从书上看来的。
兵法计策大都是从书上看来，再去战场上试练。
明晨元请威农坐下，又道：
我已将此计呈给殿下，请他决断。
既然如此，我就不多问了，但望您旗开得胜。
明晨元微笑着点头：
我未经您的同意，便将您推了出去，还望您不要怪罪。
威农只是一笑：
哼，谁会嫌自己的名声好呢？多谢将军看得起我。
言罢，他不再多说，告辞而去。明晨远不否认，替威农宣扬名声是他有意为之。毕竟威农担着废后的身份，又被聂兴义下旨贬为庶人，他总得做点什么，为他和聂星恒的将来铺路。幸好威农自己也争气，已在军中树立了口碑，他善加利用此事，威农的名声便越来越好，多少减少了他与聂星恒之间的阻碍。明晨远把这封奏报呈给聂星恒时，后者已经在来的路上，看了这计策也是大为惊喜，当即回信允准，并大赞明晨远：重则知我甚深。一些消息便在明晨远的安排下悄然传播。先是燕军号称抗宁援疆，还政疆人，明晨远亲自出马与疆人谈判，是要与江国共同抗宁，驱逐宁军出境。此言一出，江国上下大为震惊，朝野议论一片。而江王后竟破天荒的没有发声，不予认可，也不予否认，似乎打定主意要坐山观虎斗。大多数江人对此保持怀疑态度，唯恐燕国日后会出尔反尔，成为第二个宁国。但也有部分疆人认为，宁国把当年的结盟视为无物，干涉疆国内政，公然派兵驻扎疆国境内，种种罪状实难原谅。疆国应当趁机与宁国断绝关系，改与燕国结盟。疆人对此没议论出什么结果，不过自发组织的抗燕行为却明显少了。最开始还有小波偷袭，后来他们见燕军一再退让，的确没有为难平民百姓，便也不再来袭。而就在此时，一个更加震撼人心的消息传到了疆人耳中：燕国摄政王聂兴恒已亲临疆国，带20000兵马增援，宣称燕军所到之处不伤一个百姓，不毁一座城池，愿与疆国百事修好，扶持农耕水利。疆人们沸腾了，燕国执掌大权的聂政王亲自来疆，诚意十足。而且世代以来，农耕一直是疆国的心病。他们有好的草场，有好的马匹牛羊，有好山好水，但就是种不活粮食。若是燕国能将农耕水利的技术带过来，这是实打实的惠及民生，要比宁王曾经的宁疆平等更要打动人心。毕竟宁疆联盟以来，
姜人虽有在宁国出仕者，但一直遭到宁国官员的鄙夷与抵制，唯有云臣一个人平步青云，也是有起有落。姜人平等成了一句空话，早就让姜人有所不满。不过也有十分冷静的姜人，搬出了当年聂星痕血洗楚国的旧事，说起他当年如何屠城，如何侮辱楚王室，尤其姜王后还是楚国公主。这种反对之声早就在聂星痕与明晨远的意料之中，故也早有准备。聂星痕顺势发出声明，愿助姜国脱离险境，但前提是必须要有一个合适的人选接替姜王之位，与他当面会谈，共商大计。他言下之意是不认可姜王后的身份地位了。姜人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聂星痕是有条件的，姜王后必须下台。这也难怪，此次危机的起源便是宁国派兵帮助姜王后平定内乱，然后驻扎姜国境内不走了。燕军既要与宁国抗衡，自然不会认可宁国所扶持的人选，而且燕楚两国有灭国之仇，姜王后身为楚国人，若是肯接受燕军援救，便是与亡国灭族的刽子手合作，可他若不接受，就是置数十万姜人的性命于不顾。无论姜王后怎么选，他的名声都无法保全，而无论聂星痕怎么做，却都是不计旧怨、以大局为重的王者风范。一时间，该不该与燕军联手，姜王后该不该还政，成了姜国国内的主要议题。或许是姜人太排斥异族，又或许是燕军私下煽动所致，不少朝臣开始隶属姜王后楚瑶的罪状，聘姬私臣，异族掌权，引狼入室，就连云臣是男宠的事儿也被重新翻了出来，成为姜王后的一大罪状。原本已经被宁军监斩的姜王二弟姜贺，也成了千古第一冤魂，似乎他才是姜国正统的继承人，却被姜王后伙同宁军赶下了台，成了宫变中的冤死鬼。姜国国内人心之慌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，传言之纷扰更是荒诞无稽，真真假假令人分不清楚。仿佛就是一个月的功夫，宁王和姜王后好不容易联手平定下来的局势又被搅乱了。而聂星痕就在燕军大帐里气定神闲地喝着茶，任由姜国局势越来越乱。微臣担心宁王还有后招，譬如派云臣出来。明晨远微微蹙眉，
听王拓的意思，宁王如今是内忧外患，即便是让云臣出来，也未必肯完全信任他。
聂星痕漾起一抹淡定的笑意，明晨远也笑，
呵呵，袁彻带回去的藏书怎么办？听公主说，那些书真是挺有用的。
聂星痕嗤笑，
哼，袁彻带回去的几个箱子，据说目前为止还没打开。
明晨远闻言大笑，又转为忧虑，
可这箱子早晚都会打开，
万一宁王得了这些书，可如何是好？
得了就得了，咱们可以派人去抢，咱们抢不过，也可以怂恿别人去抢，譬如云晨。
可是，明晨远欲言又止，只怕公主会……
他话还没说完，聂星痕已是目露冷峻。
到了这个地步，威农不可能再帮着他。
倒也是。
明晨远立即道：“
公主如今在军中颇得尊敬，除了援疆的法子外，她还改善了外伤用药。
以微臣所见，她这次回来倒是转了性子，一心一意在为您考虑。”聂星痕沉默一瞬：“
她不是为我考虑，她是为燕国考虑吧？
总会好起来的。”
明晨远望了望帐外：“
您都过来七天了，还是不见公主吗？”
聂星痕亦是望向帐外，神色复杂：“
每次都是我在追，他在跑，这一次我就在原地等他主动过来。”
三日后，威农主动约见聂星痕。得知这个消息时，聂星痕正与几个武官饮酒，当时手便抖了一抖，美酒险些洒了一身。之后他再也无心饮酒，自罚五杯，提前离席。那一晚恰是8月15中秋夜，整个燕军大营燃起篝火，将士们席地而坐，喝酒吃肉，齐齐吟唱着燕国的一首山歌，夜空中飘荡着满满的思乡之情。聂星痕独自打马前往约见之地，那是一处空旷的小山坡，位于军营半里之外。他来赴约的时候，威农还没到，因为他提前到了半个时辰。这么多年，他早已习惯做那个等待的人，一直舍不得换他去等。荒野之风忽而吹过，带着深秋独有的凉意，吹得草叶沙沙，吹得聂星痕衣袂飞扬。远远看去，皓月当空，繁星点点，一个身形挺拔的紫衣男人正负手而立，望着天空中的月亮。那束发的深紫色缎带随风起伏，那锦袍的衣摆阵阵飘动，而他一直站在原地，抬手望月，岿然不动。他似乎无比寂寞与孤独，又似乎无比坚定与执着。威农在远处看了他良久，才放轻脚步，缓缓上前：“
你来得好早。”
时隔一年半之久，再次听到这个声音，聂星痕竟有一种幻听之感。他望着他，将他从头到尾打量了一遍：“
你瘦了。”
说出这句话之后，他默默地舒了一口气，很浅很缓，唯恐舒得太急会惊扰了好不容易才平复的心情。而威农也是克制着种种情绪在打量着他。摄政数年，聂星痕的王者之气越发显露，雍容之中带着闲适，从容之中更显凌厉。那双幽深俊眸里浮着浅浅的月光，像是在对他迫切诉说着什么。然而定睛一看，
那眸子里又似乎什么情绪都没有。四目交汇，过去的种种爱恨纠缠都随着阵阵夜风飘得远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异样的敏感情绪，如同雨后春笋一般疯狂滋长，再难抑制。威农张了张口，又张了张口，终于颤抖着双唇抖出一句：“是我对不住你。”迟来的道歉，为上一次的不告而别。聂星痕僵直了背脊，专注地望着他。
就这样，
三个字堵住了威农还没出口的千言万语。聂星痕眉峰微蹙，棱角分明的脸庞上闪过一丝犹疑。
以后还走吗？
威农摇了摇头，说不出半个字来。
好，
他缓缓地点头。
不走就好。
两个好字承载了太多的情绪。他轻轻一叹：
你托季先生带回峨眉刺，说是让我替你保管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回来。
威农无力地垂下头去，想哭却又哭不出来。他的眼泪好似已为楚王室流干了，为楚离，为云尘，为曾经痴痴的苦等，为徒劳的伤心。可是一转身，他却发现还有另一个人在原地痴痴的苦等他，在为他徒劳的伤心。他像是不安定的纸鸢，随风飘了很远，他却牢牢地抓着他的线，终于把他拽了回来。不过幸好他并非全无回报。那对青鸾火凤你是怎么得来的？眼下威农最想知道这件事。
你是说我送你的峨眉刺？
他不确定地问。难道你不知道那是四大神兵中的青鸾火凤？他感到惊讶。聂星痕则更是惊讶。他虽晓得那对峨眉刺是举世无双的好兵器，却从不知他们是四大神兵。
我一直以为四大神兵都是剑器。
他如实说道。你是如何得到峨眉刺的？又为何要送给我？威农无心解释，再次追问。
那对峨眉刺是当年宁太子送给我母妃的陪嫁。
聂星痕认真地说。
你我相识之后，我见你惯用峨眉刺，便送给了你。
聂星痕的母亲彻夫人来自宁国，此事许多人都知道。当年宁太子出使燕国，彻夫人随侍，燕高宗聂阳对其一见钟情，宁太子亦是大方割爱。燕王当初为了能顺利娶到彻夫人，甚至安排她做了赫连家族的女儿，成了赫连璧月的族妹，更名赫连彻月。若真如聂星痕所言，青鸾火凤是彻夫人的陪嫁，宁太子为何要将这么贵重的东西给她？彻夫人一介女流，不会武功，一对兵器做她的陪嫁，岂不是很奇怪？而且四大神兵原本都在楚王室，是什么原因导致青鸾火凤龙吟都外流到了宁国？